姊妹，大家好。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是大家度假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呢，好像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呢，也都在度假，可能没有都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知道大家呢，工作都很辛苦，很辛勤。每年呢，辛苦了一年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有一个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度假的时间啊，度假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能够帮助我们呢重新呢获得更好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努力的来工作、生活、来服侍。但我呢个人发现，在度假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回来以后呢，都说哎呀，时间太短了，一周啊有点不够，两周有点不够，甚至三周、四周啊度假的都不够啊。我们都是希望呢度假的时间呢能够更充分一点。但同时呢，我们在度假的时候，我个人呢也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我真正到度假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更好的来休息，往往是度了假之后回来呢，感觉到自己更累，特别是在自己家里休息的时候呢，觉得我该休息的时候呢，我到网上看一看这个，看一看那个，浏览一下，放松一下，反而呢时间花了之后呢，感觉还是很累，反而呢比工作的时候呢更累。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日常的朝九晚五的哈，有的时候有一个 routine， 所以呢人的状态还比较好。但是一旦休息呢，完全的放松下来以后呢，很多的时候呢，好像反而更累了。这个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有的一些的困惑啊。当然，我们的确是需要休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一个最终极的休息，神为我们预备的休息。就是这个安息日的概念，安息日从圣经的开始到圣经的最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呢作为基督徒行在这个天路之上，我们在过一个成圣的生命，我们在有生的年日里面做着一切的事情，服侍、追求主，在属灵上成长目标呢是我们最终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个安息，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今天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呢，我们就要分享一个关于真正安息的主题。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我们所要的那个安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休息的、满足的那个安息。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其实是一部比较呢难一点的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这一部书，但是仔细读的时候呢，发现希伯来书呢并不容易，像我们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读，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道理，很非常难以理解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是。那希伯来书呢，首先我们看到它没有标明作者，在神学上不同的神学家可能有争论，有人认为是保罗所写的，有人认为是亚波罗所写的，或者是路加所写的，但是没有定论。这部书信又是写给谁的呢？像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写给个人提摩太，或者是写给一个教会加拉太的教会。那希伯来书呢，它一开始没有像其他的那些书信一样标明谁写的，写给谁的，好像是作者有意的隐去了前面那一段，作为书信的前面那段的内容。到底是写给谁的呢？那这个事情呢是比较有公认的，就是说学者们、释经家呢都认为呢，这个希伯来书主要是写给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初期的时候，这些所有信徒里面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徒。我们知道这个信徒呢，可以大致分为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我们在座的都是外邦的信徒。那在教会初期呢，希伯来书这个 title 这个名字呢，希伯来都代表着犹太人，写给那些在犹太当中信主的，那么就说在犹太当中有很多的人没有信主。那么这些犹太信主的基督徒呢，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的在过这个成圣的生命的时候，有各种试炼考验，我们向前走这个成圣道路的时候，教会向前发展的时候，有很多的阻力。在当初呢，可能是各种的逼迫，比如说罗马政府的逼迫，那也有另一方面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针对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呢 就有犹太教的人呢跟他们讲说，你们信耶稣啊，这个耶稣你们是看不着摸不见的，你们信这个耶稣也没有形象的。我们以前呢，在旧约的时代，或者是我们在犹太教里面所信的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有很了不起的领袖，像摩西、大卫这样的属灵的领袖，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祭司的礼仪，我们有祭司，我们有割礼，我们有旧约，我们有亚伯拉罕作为祖宗。可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有什么呢？你们有的是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艰难险阻。你们为什么信这样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你们信了之后得到了什么呢？不如回来，不如呢放弃你们这个虚无缥缈的信仰，不要再去信耶稣，回来信我们这个犹太教，信我们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五经。这是希伯来书背景里面呢所看到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这部书信呢，首先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他对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书卷，对我们都很有教训的意义。这里面有很多的，一方面是正面的积极的鼓励啊，不要放弃，另一方面呢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警戒，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否则的话呢你可能有什么样的后果。整个的书信呢就是劝勉警示，劝勉警示，这本来是同样一个事情。那鼓励这些信徒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在面对各种试探考验的时候，在有这个犹太教在后面呢引诱他们放弃回去的时候呢，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呢向着那个目标，向着那个标杆，向着他们所要得到的这个永恒的安息呢，要勇往直前，要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也读到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与基督耶稣有份了。这个呢是他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那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四章的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那我就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在第一节里面，作者说到，就当畏惧。第二呢，在第七节里面我们读到旧约引用旧约的话说，不可硬心。还有第三呢，十一节里面所说的，要竭力进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三方面的教导。第一呢，就当畏惧；第二，不可硬心；第三呢，要竭力进入。首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说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我们这些人呢，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听了福音的人，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将来你们一定会进到安息日里面，你们一定会进到天堂里面，你们一定会有永生，有永久的福乐平安。我们有这样一个应许，所以呢他说我们就应当畏惧。你知道我们在新约的教会，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里面，强调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鼓励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有主与你同在，无论面对各种困境别害怕，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一方面圣经里面说你不要畏惧，因为有神与你同在，你不要担心，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但另一方面圣经里也说，像这里面所说的，就当畏惧。那你说到底是我畏惧呢，还是不畏惧呢？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圣经里面好多的这个话，这个道理呢，在世人看来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又要畏惧，一方面又要不畏惧，到底你让我畏惧还是不畏惧呢？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教导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谓的敬畏呢，一方面有敬，尊敬，爱神， 另一方面呢，有畏，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这是大而可畏的。这个敬和畏呢，实际上从人的逻辑来说也是矛盾的。那我们作为成熟的基督徒要很清楚，我们一方面爱神，另一方面呢是畏惧神。我们到底是爱神还是畏惧神呢？你要仔细的体会，就好像孩子对他父母的这种敬畏，知道这个父母小时候做错了事啊，父母会责备我们，打我们，骂我们，甚至威胁我们说我不要你了。但是当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好像一个基督徒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信心是有的。即使再一次爸爸妈妈说你再犯这个错，你怎么还犯这个错，我下次再犯的时候我就不理你了，不要你了。当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呢，他不会不要我们。我们一方面是敬畏我们的父母，另一方面我们爱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对神对主呢也是这样的一种的状态。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能够体会得到的。我们又爱神又怕神，怕里面有爱，爱里面有怕，那个怕不是世上的人所想的那种害怕。我们怕的时候也真实的知道他爱我们。希伯来书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这里面给出了原因，给出了目的。首先这个目的说，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首先说，你为什么要畏惧呢？因为我们当中好像是有些人呢，似乎是赶不上了，似乎是进不到那个安息日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或者在外面的时候听人聊天的时候说，基督教的教会那些基督徒还不如我们世上的这些人，你让我怎么去教会信耶稣呢？他们的所行所说所做好像看不出什么美好的样式来。那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会在想，像这里所说，似乎好像有些人呢，并不是所有来到教会的所有受了洗的人都会进天堂的。主耶稣自己也说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并不是所有那些说主啊主啊的人都是我的门徒，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一定会进到那个永恒的安息那个天堂。似乎有一些人呢，在我们整体里面好像是有一些问题，他们信主多年却看不出这个信主的果效果实来。这个是一个警戒，也是我们说就当畏惧的目的。为什么要畏惧呢？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不仅仅是看别人，也看我们自己。我们当然说信耶稣有永生，但是我们还要问，我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呀？你可以说我的信心真实啊，我不是治病赶鬼吗？我不是传道，我不是带领人信主吗？可是主耶稣说到那一天，我会说我不认识你。你要确信你的信是真实的。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的教训，说就当敬畏，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应许，进入安息的应许是极重无比的，我们应当畏惧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的世界或者是教会就是这样的，觉得我们到教会里来，我们来信耶稣啊，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大家都很开心就好了，每个人都满足了就好了，每个人都感觉到我被圣灵充满就好了。缺少这种敬畏的心态，缺少对神的这种敬畏我们这个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里面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在第二节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我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理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他们指的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因为在第三章前面那一段这个上下文里面提到的，也就是引用大卫在诗篇95篇里面那个话说到的，说到那些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背逆神，得罪神，顶撞神。那神在怒中就说，我断不可让他们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呢，是引古见今，是引用以色列人 在旧约的时代，除了埃及在旷野里面，要进迦南美地，要进入那个安息的这整个的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些信徒，说他们那个时候也跟我们今天一样，听到了福音，听到了好消息，听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说我要使你们进入那个安息。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听到了，可是他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没有信心，他听到了这个话却没有信心，听到了之后没有进到心里面去，没有接受，没有信到我的骨髓里面去。好像我们很多的人吃饭吃东西，或者是有各种的疾病，吃了以后不会吸收，吃了以后就排掉了，没有真正的把那个营养吸收到我的身体里面。我们看教会里面，今天的世上有很多的人都听见这个福音。我们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说，有很多的人听到了，却好像那个种子撒在了路边，撒在了荆棘里面，听到了却不能够真正的凭着信心领受到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当畏惧，我们就当畏惧，我们真的把这个道听到了心里没有？我真的有没有把这个道吸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我把它活出来？我有没有呢？我要问自己。我们不要简单的说，教义上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教义说的不错，但你要确信你是不是得救了，你是不是真的凭着信心得救了？这个救恩是大而可畏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第一点，这里面说那个安息的应许是给我们的，这个安息的应许是极其了不起的，我们应当敬畏。那第二呢，在第三节到第九节说到不可应信，这里面就引用旧约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多的时候是引用旧约的话，他引用旧约里面做了又一个对比，说我们是有信心能够进入那安息的，可是他们呢是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的。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他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我们有真信心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可是他们呢，神跟他们说，神怎么说的？启示说的，神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啊，然后他在解释说，有进入安息的，有不能进入安息的，到底是进入安息呢，还是没有进入安息呢？以色列人最后进到迦南美地了，他们得没得到安息呢？是不是像初代的时候这些犹太教的人说，你看我们在迦南美地，我们建立了圣殿啊，我们有这个祭司礼仪，我们有安息。那这一段最终的结局是说，若是约书亚使他们得了安息，就不会再说另一个安息。安息这个约书亚的时代所说的那个应许美地，所说的那个安息，不过是一个预表，是指向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凭信心领受神应许的人所要进入的安息。很有意思的是，这里面引用旧约说，在起初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万物，在六天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人，最后在第七天怎么样呢？他说有一个地方，圣经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说到，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在第七日呢进入了安息。这个呢是确定无疑的，神进入了安息。可是他又说，在圣经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诗篇第95篇，大卫的诗篇里面说到另一天。这另一天是哪一天呢？不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也不是他一开始说的第七天，而是说今天，或者说今日。在原文里面，我们这个汉语的翻译说啊，你们今天若听见他的啊，你们若听见啊，这个原文里面是今天，你们若听见主的声音，就不可应着信。所以 看到有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安息，有一部分人不能进入安息，有那个安息，还有那个没有安息啊，还有这个第七日的安息，还有大卫所说的今日。那这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安息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呢，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跟基督同得了安息，但同时呢，我们又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最终的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在神学里面呢，我们有这个概念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并且未然。同样的，在世人看来这是矛盾的。什么叫做已然未然？已然就是你已经得着了，未然呢，你就还没有得着。那我到底得着了还没有得着呢？你是既没有得着又得着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世上行走天路的时候有很多的磨难挣扎。一方面我们很有信心很有喜乐，说我在基督里面已然得着了那个救恩，但是呢，我们还有这个肉身，我们还在经历这个世界，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还没有最终的完全的得到或者达到那个永恒的安息。那我们既然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旧约的话说，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应信。并不是说你只是第七日，或者是你只是周日的时候啊，你来教会来敬拜啊，来信靠啊，然后周一周二周三呢，你可以随意了啊。今日，今日是哪一日呢？啊，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今日。那这个意思是说，圣灵的意思是说，我们时时刻刻作为基督徒都要顺服主，听从主，跟从主，不可应信。不仅仅是说啊，我这个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来到教会了，我周日的时候已经敬拜了，那周一周二到周六呢，我就不用了。不是，他说今日，只要你还可以称你现在所处的时间为今日呢，你就都应当顺服听从，不能够硬着心。你不要说我第七日已经敬拜了，那周一就不用敬拜了，周二就不用敬拜了。只要有今日，我们就都应当敬拜，我们就不能硬着心。硬着心呢，这个心呢就是顽梗的、悖逆的。神的话说给我们说，别人打你的左脸，你给他右脸，这个话很难接受，我们不愿意听。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家里面看我们的孩子，看这个 teenager， 说他们呢很悖逆啊，很这个有自主的概念，不愿意听父母的话。其实我们中年人怎么样？我们老年人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愿意听别人的。别人让我们向东，我们一定要向西的，表示我很了不起，我很有主意，我很有见识，我很有意志。但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啊，今日你们若听见主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要听他的话啊，才可以进入到那个安息。因为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终极的进入到那个安息。我们一方面要有得救的确据，有平安有喜乐，一方面又要畏惧。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另一方面又知道我们还处在一个未然，还没有全然进入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不可硬着心。那第三呢，他说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我们要竭尽全力的进入安息。这个经文里面说，就是表明呢，神呢为我们存留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不是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所进入的那个安息，也不是今天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面所认为的我们只要受了洗就行了，我们有进天堂的门票了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可以呢放松了，我们就可以真正度假了啊。我们当然可以度假呀，但你今天所度的假无论是两周一个月还是有限的，不是终极的那个假期。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因为我们还没有最终的达到那个地步。那竭力这个意思就是竭尽全力， 把自己的全心啊、全力、全部的时间、金钱、能力都用得上，好像我们考一个资格认证，好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要考一个重要的一个学校，好像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项目，好像我们要做一个大的事情，我们必须全神贯注的，竭尽全力的来做。那我们今天信主，我们来建立神的家、神的教会，传扬福音，也需要竭尽全力。我们也需要竭尽全力的。我们若不竭尽全力呢，只是悠哉悠哉的，反正是主耶稣已经走通了，我们就在后面啊随意的跟着。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基督徒所有的。我们要竭尽全力的去服侍主，去跟从主。这里面说要竭尽全力的进入那个安息。为什么呢？它里面也有目的啊，说呢，免得有人呢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跟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类似，免得有人呢在这个行程上跌倒了，免得有人呢在这个行程上呢最终进不去，免得有些人呢好像这个大部队一起走的时候最终呢都掉了队了，免得我们也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个世代的人40年之久硬着心在神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不信靠神，不跟从神，反而是试探神。他们那些人都死在旷野里面，没有进到那个安息日的安息里面。你看，他们都出了埃及，却不都能够进入到迦南地。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教堂里面的每一个人，一个不差的，将来有一天都能在天堂里面。是不是可能会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似乎是赶不上的，似乎是不能够最终来到天堂。我们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地方见不到那个弟兄，见不到那个姊妹。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个周日大家都能够在一起来团聚，来交通，来扶持，来帮助，可是最终在那个地方却漏掉了他，却漏掉了你。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彼此的劝勉，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的劝勉啊，趁着有今日，不可硬着心。所以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三个教导。说到我们既有那个进入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说到我们听到了神的声音呢，就不能硬着心。说到呢，我们既然有一个安息日为我们存留，我们就应当竭尽全力的进入到那个安息里面，追求那个安息。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度假的时候，我们一年呢就等待着八月份，就等待着七月份。我们很早就预备，我预备要去哪个地方，坐哪个船，坐哪个飞机，我要去半幅，我要去夏威夷，我要去非洲看狮子，我非常紧张的预备。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热忱去寻求主，去追求主，知道在那个地方，在主里面有那个永恒的真正的了不起的安息。那这里面呢，正如新约教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一样，他教导我们说要畏惧啊，不要硬心，或者说要竭力。那我们呢，基督徒啊，都会努力的去这样做的。可是当我们真正想要畏惧的时候，真正想要不硬着心而是顺服神的时候，真正的想要竭力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说，我们天天早上起来祷告，我们天天晚上读经啊，我们每一个周日都服侍神，我们都去出去传福音发单张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越看着自己做这些工作，我们又越会失望，因为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靠着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行走这个天路上，我们要畏惧恐惧战惊，我们要顺服，要听从神的话，我们要竭尽全力啊，像保罗所说那样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就需要依靠主，不能够是我自己的工作。这个我自己要竭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竭力不了。而你发现我越去努力的时候，我这个努力越有限度。这就是我们作为成熟基督徒属灵操练里面最核心的之所在，说我们要仰望主，我们要仰望主，这样才能真正的敬畏，我们要仰望主，这样才能真正的顺服，我们要来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才能够真正的愿意竭尽全力去进入那安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头一天的晚上，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也曾经恐惧战惊，马可福音里面说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知道那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甚至需要天使来加添他的心力，他的汗流下来像大雪滴一样，因为他恐惧战惊，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神愤怒的杯，这个杯是给你跟我的，是神要惩罚你跟我所有的罪过的，他要替我们担当。那个刑罚，那个苦杯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的主在那个地方是为我们恐惧战惊的。你有没有看到呢？你要凭信心来到科西马尼园，看到你的主为了使你能够进入到那个安息，为了使你要能够得到那个永生，他所面对的那个极端的恐惧，这样当你接受了他的恩典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巨大，你才会知道你心里面的这些的主的恩典是何其的宝贵，否则你怎么会敬畏呢？否则你怎么用人的能力去说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信仰我需要敬畏它？只有当你看见他的时候，只有你看见他为你恐惧战惊流下那个汗的时候，流下那个血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畏惧。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你因为犯罪所要下18层地狱的那个刑罚，你知道吗？你如果不知道他那样的爱你，他是因为爱你所以他那样的恐惧，你就不会真正的畏惧神。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就不会真正的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神没有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他不用上十字架，他就可以替我们这所有的人担当罪，他是神的儿子也要上十字架，这个罪的刑罚是极其巨大的。那第二，我们怎么能够不硬着心呢？我们前面提到，不论是 teenager 还是老年人、中年人，都是硬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硬心呢？他说，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领受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去领受，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听从，愿意去顺服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回到我们主的面前去听一听他的声音。这里面说，今天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你们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你如何不硬心呢？你若想没有这样一个完梗的心，你就要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是什么呢？在十字架上，当那些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这个声音，这个祷告说给父神的时候，父神的心是不是硬的呢？父神会不会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行了这么多的恶，他们一定会下18层地狱的。父看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份上，他会宽恕我们。那我们也听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的这个恩言，他说，父啊，这一个年轻人，这一个老年人，这一个弟兄，他犯了罪，顶撞了你，求你赦免他。我们有没有听见呢？你有没有听见主耶稣为你求这个事情？你听见了吗？神听见了。如果你听见了，你要怎么样？神凭什么赦免你？是因为神刑罚了他的儿子耶稣，所以你得蒙赦免。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听见了他的声音，你要怎么样呢？你还硬着心说，我还是继续作恶的，反正他替我赎了罪，我还是去作恶也没事啊。我再次犯多少罪，他都给我赦免了，有什么呢？我们听见了他的声音，他在十字架上所发的声音，不简单的是讲一个理，那个里面有深深的爱。父啊，父啊，父啊，赦免这个可怜的罪人，他实在是应该下地狱的，可是我爱他，我要用我的宝血来洗净他一切的罪，我要替他下那个地狱，我要替他尝那个死味。父啊，求你赦免他。你听见了吗？圣经说，今日你若听见了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如果你硬着心呢，你要怎么说呢？我们如何能够顺服谦卑？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我们这颗刚硬的心？我们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听一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面所讲的不仅是一个理，不仅是一个逻辑，里面的是爱。他在呼唤你，玛利亚。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玛利亚所听见的不仅仅是他在说什么，他听见了主的声音。当主呼唤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知道呼唤他的这个声音是从他的主那里来的。你听见了吗？你的主跟你说的话，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说你要顺服，你要敬畏，你要这样要那样。你听见这个话，是那个爱你的主凭着爱说给你的吗？如果你听见了，你的心就会被他的爱所尝过，你的心就会崩裂的，你的心就会软化的，我们这颗实心就会被拿出去换成一个肉心的。第三，说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我们越是竭力，越是觉得自己力气不够，那我们就需要仰望主。我们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的竭力为我们开通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候是怎样的。他说我渴了，在临死的时候说我渴了。他渴望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一杯醋一杯水，他所想要的是我们这些人呢都能够进入到那个安息里面。你知道主耶稣死的那天是什么日子呢？是安息日的预备日。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他死在了安息日那里面。他在死里面有安息吗？他为了让我们得安息，他在死里面不得安息。但是他说，他尝了那个醋以后，他说，成了，成了，这个道路打通了，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得到了。所以我们在另一个福音书里面，我们读到主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大声的喊叫，竭尽全力的说那一个话，说成了也好，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也好，能有多大的声音呢？但他要让这个声音能够传遍世界，传遍宇宙，让你和我都能够听得见。他在那个地方竭尽全力，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把自己的一腔的热血泼洒在祭坛上，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安息。你要竭力吗？你要努力的为教会服事吗？你要努力的来服事神吗？你的那一点点的工作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你一定要仰望那个主。当你仰望那个竭尽全力为你付出的那个主的时候，他的灵，他的能力就会落在你的身上。你不要看自己，一定要看主。你甚至不要看圣灵，你一定要看那一位替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看他的时候，你听他的时候，你去思想他的时候，你去就近他的时候，他会给你能力，让你知道虽然这条路很难走，前面有很多的试炼考验，后面有很多的追兵，有很多的闲杂人等在说风凉话，有很多的像犹太教上的人说你算了吧，放弃吧，你半途而废吧，你这个事情做不成。那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要坚守到底，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乃是凭着我们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能够坚守到底，得着那个安息，那个真正的安息。有一天，我们盼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那个安息里面过那一个最终极的假期，永远的安息的假期，不是我们今天所期望的这些的假期。我们在那个地方才有真正的喜乐，与神同在的喜乐。最后，我以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段话来结束，来作为给大家的鼓励和劝勉。希伯来书的到第十章，他其实一直在说这个事情，说你们不要退缩，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放弃，要持守到底，一定要进入安息。到第十章19到25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话里面说，就当存着诚心，实实在在的，真诚的，真实的，我们要信主，要走天路，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在我们自己身上，在基督里面，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远离神，不要离弃神，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要持守我们所信的这个真道，要持守说我们信那一个被世人所嘲笑的，被世人所弃绝的，所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正是神的儿子，正是我的盼望，正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正是我要得的那个安息，不致摇动，因为我们所信的啊，他是信实的，那个应许我们天堂，应许我们永生，应许我们安息的那一位，他是可信的。让我们都来信靠他，依靠他，一同来走这个天路。愿神祝福大家，阿门。